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钟勋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纽约时报前几天有一篇文章啊，这个文章挺有意思，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他说13年前一名华尔街的精英啊，放弃了百万年薪啊，然后呢跑去做一个就是消防队员里边的一个特殊的，就是跟随消防车的一个急救医护人员。收入虽然减少了几十倍，但是呢他从中找到了人生的意义啊，这个成就感还是满满。所以呢这是一个挺有意思而且非常罕见的事情，我们就拿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说实话这段时间呢，我们讲新闻呢负面的消息非常的多，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际的。常常我们有时候发出这样的感叹，就是能不能我们在节目里讲一点好像有点那个正面意义的东西，对吧？不是一个国家针对另外一个国家，或者是美国的国内一个群体的人针对另外一个群体，或者是哪又发生什么悲剧了。当然这种事情没办法啊，几乎是天天的伴随着我们。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报道的时候呢，我们觉得这个故事啊挺激励的。这个激励呢请大家理解哈，我们没有意愿，我也不相信报道这个事件的这些媒体呢也没有说让大家都放弃手里的什么高薪工作去扫大街去或者怎么样，不是这个意思。可能他的核心的要传递的思想呢，就是我们活着的目的哈，以及一个人他怎么让自己的生活让一个人满意，那个人就是他自己，也就是每一个人对他自己的生活，特别是他的生活方式，他有某种追求。今天我们讲的这个人，他的名字叫 Jonathan Kleisner， 克莱斯勒啊，一听这名字好像是德国什么的，反正就这种吧，后裔啊。他呢，从华尔街啊，一个百万富翁啊，而且做了很多年。他小的时候就在华尔街，大学没上完就去华尔街了啊，在华尔街就做投资，而且他还不是打工啊，他是自己是老板呢，做投资，然后年收入呢非常的高，他有豪宅，他有别墅，他可以放下他的工作，他再也不用做任何工作了，他可以早早的退休啊，在他四十来岁左右的时候他就可以退休了，然后呢他可以去他的别墅去看书，去晒太阳，去钓鱼，去周游世界啊，他可以做的事情非常的多。但是在他41岁的那一年呢，他在人生当中就做了一个很大的选择。他看到自己这么高的收入，他看到自己的别墅，他看到自己的乡村的豪宅等等啊，他住在纽约，顺便说因为在华尔街工作嘛，住在纽约，他就突然，我也不知道算不算是顿悟，可能也不一定是顿悟，反正他就是可能多少年在华尔街熬出来，他就越想呢越觉得自己的这个生活意义不大。主要是两点，他对自己说，他说我什么也不生产啊，用他自己的原文就是 I create nothing， 我什么也不生产，然后下一句话是我什么也不回报， I give nothing， 我对这个社会也没有什么回报。然后呢自己的生活处在一种高压的情况之下，想来想去他就说这样吧，我去做消防队里面的救生员。当然这个决定不是说他这个世界上这么多行业他可以随便挑选，他就闭着眼睛挑了这个，他选择这个救生员有一小点铺垫啊，所以这个今天我们要讲这个故事，就是说他为什么在他41岁的这一年选择做这一个，然后他就迈出了这一步。
对，这头有两个因素导致他的这个转行哈。第一个呢，就是说他在华尔街其实并不怎么说呢，就是过得很痛苦。他对这个工作啊，尽管他非常，他说年轻的时候他特别喜欢钱，大学没有毕业啊，在波士顿大学没毕业，他就跑到华尔街去，然后从40000年薪的最底层的这个就是接单的这个人员做起，他一直做到基金经理，他自己都有自己的基金了，所以呢年收入什么几百万之类的， 但是呢，他在这个华尔街呢，他感觉到这是一个叫做为了谋取利益，为了自身的利益，不惜伤害别人的这样的一个行业。他甚至是说，他的同事，他感觉到啊，如果要是可以逃避法律责任的话，哪怕是他口袋里有30块钱，他的同事都可以从他口袋里把这个30块钱掏走。
不是掏走，是把他杀了。
啊，对，
把他杀了，拿走他30块钱啊，
不惜把他杀了。
嗯，
他说他也有可能做同样的事情，他并不比别人高尚啊，所以呢，这就是华尔街的残酷，就到了一种没有人性的这个地步了。他不喜欢这样的感觉，这是第一。第二呢，在2008年的时候啊，他有一次去登山去，和就是其他的这个同伴一起去登山去。那么去华盛顿的那个 Mount Rainier 啊，这个登山快要登到山顶的时候，他团队里头突然有一个女士啊，这个膝盖受伤了。那么暴风雪马上就要来了，他们又要立即下山，但是这个女性已经没有办法下山，他们也没办法，没有经过职业的训练，他们也没有办法扶着这个带着这个女性下到山下去，所以立即求救。当时就有一对登山医护人员啊，把他们给救下去了。那么这个医护人员其中有一个人医生啊，就建议这个 Kleisner 说，是如果你们想要继续一直有这种极限的这个野外探险的话呢，你应该去接受一些至少是医疗方面的培训，了解一下在什么情况之下要应该做哪些事情，应该怎么样保护自己，尤其是在这个严苛的这种气候啊环境之下。那他对这个事情就非常的在意了啊，他把这话听进去了。而且呢，他对这种高风险工作啊，就是非常复杂这种高风险、高强度的这个工作呢是感兴趣的，所以他回到纽约之后，二话不说，报名真的去参加那个急救，医疗救这个医疗工作的这个课程去了。
嗯，那一年呢，他38岁，那一次登山啊，可能对他的人生来说是一个挺大的转捩点啊，因为。他看到了这个情况以后，他好像在自己的生活中还找到了一点意义啊。这个意义就是，哦，原来如果我去培训什么东西，接受什么培训的话，我可能会对这个社会做出什么样的一些贡献。他就去学习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在他生活中发生了第二件事啊。第一个事儿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女的膝盖受伤这件事情。第二件事就是他上纽约的一个叫 Hunter College。这个大学里面呢，去学医疗救护，然后出来以后呢，这个时候顺便告诉他，他在华尔街已经工作了17年了啊。那出来以后呢，有一个机会，他就跟着一个急救队啊，去到纽约的叫做中央公园医疗救护队。结果有一次呢，他成功的把一个心脏病发作的人啊，给救回来了。这个人。被他救活了以后呢，当地的报纸觉得这个事儿值得报道，就给他写了篇文章。然后他回去就给他妈妈看这篇文章啊，他妈妈呢看了非常高兴，但是他不知道的是，过了几天再回去，他发现他妈妈把这篇文章剪下来以后啊，却裱在一个镜框里头了，然后在家里贴在墙上。然后他这个时候都想，我在华尔街工作17年，赚的钱，住的大房子。娶了太太，两个孩子啊，而且我在 Central Park 中央公园最贵的地段都有一个豪华公寓，我没记得我妈好像说为我感到什么骄傲什么之类的哈。她说但是我救了一条人的命，然后她把这个裱起来，而且还对我说，她说终于我就听到我妈妈说她对我感到什么骄傲什么之类的，这个事儿也小小刺激了他一下，你知道吗？他觉得好像啊，我做了这么一件事儿，你就这么的为自己的孩子表示骄傲，但是之前那些好像你也觉得挺无动于衷的，可能是这两个原因吧。他居然决定说我辞了，华尔街我不干了，我这公司我可能转手了，或者是卖了，或者是怎么着，他就去做准备去做这个专业的消防员了。那么。就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就是正好也巧了，就是纽约的消防局呢，有一个人就请他去啊，说你去呢，我们这儿有一个叫做消防医护学院，你到那儿呢再去进修一下。他就去那儿进修，进修完了以后，他就真正的做了一个消防的救生员， 起薪是40000。
嗯，对对，40000块钱啊，跟他那个几百万的收入简直是不可同日而语哈。而且当时他41岁，是大部分的消防那个新学员啊，他那个他培训中心的新学员的恨不得是两倍，都可以当人家那个新学员的爸爸。这个年龄，但是他14周的这个培训呢，他是以优异成绩完成啊。然后这时候就要派工作了，那么他首先选择的是 Bronx 啊，就纽约的 Bronx， 因为他认为说那个地方比较艰险，经常有人一会儿是这个中枪了，一会儿是被抢劫了，一会儿是什么这个毒品过量了，反正各种各样的应急的都需要啊，所以呢特别需要人，于是他就选择了去那儿。第一次值班的时候，他说是根据他回忆，说是几分钟之内就接到电话了，九一电话求救了，马上去，结果是一个致命的这个枪击事件。当时他没把那个人救回来，这个事情呢让他感觉到非常的不安啊，他觉得他自己的这个急救的知识啊，太差。于是呢，他又参加了更多的培训，然后，在4年之内啊，逐渐的从一名菜鸟的这个应急急救人员，经过各种各样培训，最终升级到就是消防局急救服务当中的最高级别，就是救援医护人员。他变成这个这个医务人员，再之后他又再次升级，成为了救援医护人员的教官啊。这个是纽约可能只有屈指可数的这么几个人啊，5-6个人他有这样的级别，他就已经到了这个行业的顶峰了。
嗯，刚才说的四万年薪还说多了啊，起薪32000啊，当然他现在呢是11万了。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一位在华尔街工作了10多年的这么一个百万富翁啊，他在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呢，终于对自己的人生有了新的考量啊，然后呢就毅然的这个退出了这个华尔街啊，就做了消防员啊，紧急救不叫消防员，叫紧急救护人员啊，实际上是个医务工作。那么从这个工作当中呢，他找到了自己的这个生活的方向吧，至少是刚才咱们说的是他第一份工作呢是在 Bronx 啊，在那儿。接下来他的工作呢就转到了曼哈顿啊，因为曼哈顿是一个工作量极其大、呼叫量极其大，而且工作内容非常的曝光的这样的一个场所哈。急救员都把这个曼哈顿称之为叫做洛杉矶的好莱坞嘛啊，就是比较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吧、关注。那么这个 Jonathan 呢，他在这个工作当中呢简直是如鱼得水哈，因为那个时候呢他的这个各方面的急救的技能呢已经比较全面了，而且呢他参与的几个案例呢现在至今啊仍然是消防部门的叫做急救的经典案例。其中一个案例呢是发生在哈姆莱区啊，就是哈姆区的一个6层楼没有电梯的一个老式公寓的顶层，有一个病患呢呼吸困难，打电话911，需要救护车把他急救啊送到这个医院里边去。但是问题是这个男子啊，病患啊，体重太过庞大，我都没听说过有这么胖的人，他的体重是985磅，所以呢你可以想象那个公寓的门啊他根本就出不来，所以这个救援呢是费了9牛2虎之力。
这件事儿其实对他影响是蛮大的哈，因为一个将近1000磅的人啊，那再加个15磅不就是1000磅了吗？这人
对、啊、
这样的一个人你可以想象他应该几乎没有什么办法行动，他基本上就是瘫在某一个位置上面，那他肯定门是出不来，也不知道多少年没出过门了，所以消防员为了救他把他家墙都砸了，那没办法呀。
对
啊，可是你刚才说又没有电梯，这谁抬得动啊这人。所以但是呢分分秒秒都很重要，因为这个人呢他呼吸急促，这眼见着就不行了，你知道吗？后来他们就调动了，就调动了升降机啊调过来，然后呢想办法还要把他放到升降机上，但是 接下来有个问题，就是为了对他进行一些就地的急救的一些方式呢，需要给他打一点麻药。可是当人呢，这么多的脂肪的时候，那麻药打不进去，他太多的肉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这一位华尔街的投资大师，他就想了一个办法。他当然手里也带了工具，他说普通的救援人员是没有这种工具的，就是在他的胸骨的那个地方呢就钻进去了，只好从胸骨的那个地方钻了一个口钻进去。那也没办法，这个人疼也就疼吧，那怎么办呢？钻进一个孔了以后呢，才能够给他打麻药。打完麻药以后能够做一些临时的救治，但是救不了他的命，所以还是得把他送到医院去。我也不知道那个救护车能不能放下这么一个1000磅的人，但是呢用那个啊叫做升降机啊，就把他给吊下去。吊下去以后放到车里，整个的过程花了6个小时。这些救援人员是筋疲力尽，然后就把他给救到医院去。这条命啊算是给他救下来了。那当时呢他自己也很感慨啊，他就是说这个简直是一个，我想用词，他说叫做辉煌啊，一次辉煌的救援。因为什么呢？他说大家觉得呀，这种消防员啊，救援人员有某种程度的浪漫。所谓某种程度的浪漫呢，就是我们赋予他们英雄的色彩。我们看到呢，他们穿着制服，我们看到哪里有危险，他们就出现在哪里，好像常常会被电影所反映。我们看到呢，就是救死扶伤啊，看到对他们都是一些称赞啊等等。但是我们也当然知道，实际上我们打交道的，他说是粪便，是鲜血，是呕吐，是没有胳膊的人，是被地铁压残的人，是种种人类我们尽量不要去见，甚至一生也不会见到的那些最悲惨的情况。你说这个人，所以从这个角度讲，他就更了不得呀，你知道吗？因为我听说一个朋友，他是一个律师啊，收入很高，但后来呢，他居然就放弃了他那个高收入的工作，到电影公司去做一个电影的剪接师啊，做了一个职业的电影剪接师，后来还做得挺成功的啊，为一些挺有名的电影做剪接。但是那是另外一回事，对不对？这个跟你去投入到这么一个高危险，我刚才说的这些恶心的事情，这些残暴的事情，那还是你所见，你不要忘了你自己还有危险呢，对不对？你自己可能都在某一次救援当中送命了，那个着着火你就得往里冲啊。因为他们的工作之一是救那些救援人员，尤其是消防员，因为消防员会受伤啊，他们也要去救他们。但是呢，他说我靠了一个东西，他们没这个报道中没有说，但是我判断出来他应该是一个天主教徒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呢在手臂上啊，他有一个刺青啊，这个刺青呢是拉丁语，这个拉丁语翻译成中文呢就是世界之荣光如过眼烟云啊，就是你不管多么伟大，你不管多么有钱，你不管多么有名，最终都是一片虚无的东西。这个话呀，这一段拉丁语呢是以前天主教呢，它是用来给一个新的教皇啊，当他比如说当他登基，也不能叫登基啊，就是当他正式的宣誓成为教皇的时候呢，是要说这个话的。我不知道现在说不说啊，以前呢有这么一个仪式，要把这个东西啊念出来，然后还要把一团麻绳啊给烧了，这天主教的仪式，然后就要念，就是 Holy Father, thus passes the glory of the world, 圣父啊，世界之荣光如过眼烟云。他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哎，看到这么多死亡，看到这么多悲惨的人间的事情，别计较了，知道吗？我们是微不足道的，我们的存在是微不足道的。你教皇，这是在15世纪的时候的使用的这个，你已经是在整个的教会的这种层层的结构当中，你已经到了顶峰了。但是在你做教皇的那一刻，还要用这种话来提醒你，就是你别觉得自己了不得，要谦卑吧。哎，所以他觉得这个话很好用，就把它刺青在自己的身上了。所以这个呢，也顺便跟大家讲一下。
但是呢，他工作了这么多年，作为急救的人员来说呢，其实对他的心理的压力也是很大啊。然后在2022年1月9号，他碰到了一个纽约30多年来最致命的一次火灾。这时候呢，他就发现了自己的极限了，工作的极限了。因为那个时候他发现有很多儿童啊、伤者呀，这个消防人员不断的从燃烧的大楼里头，这是一个19层楼高的一个住宅区，不晓得怎么搞的，就是着起火来了。所以这个急救人员去了以后，急救车去了以后，一个一个的去救啊。有一些伤者是昏迷不醒救出来，有一些被救出来之后就已经死了。对他这个打击最大的是一个小姑娘啊，这个小姑娘呢，其实下来的时候，她是躺在一群这个死者这中间。
嗯，
那她觉得这个小姑娘可能没死，然后再去设法抢救她，因为
十一岁
她注射什么静脉，
十一岁的女孩子，
心腹，对对对，这个心肺复苏啊什么的，但是没法苏醒了，只有十一岁啊。
嗯，
这是从圭亚那来的一个移民，全家人，父母亲包括这个小女孩和她姐姐弟弟。在同一天，因为住在同一个房间里头，
全烧死，
就是同一个大楼里头嘛。在同一天，一家人全部就因为火灾就全就离开这个世界了。这个事情对他的压力太大了。那天他突然发现自己身体承受不住了，脖子开始全身出冷汗，然后心率飙到每分钟100次以上，他感觉到自己呼吸急促，这个手掌麻，就是麻木疼痛。这时候他就知道有一个问题来了，这个是很多的职业的医护人员和消防员都可能发生的事情，就是他们的身体负担到了一个极限了。
身体负担到了极限，就反映到了另外一个，就是精神负担。然后他就发现，原来在我们这个行业当中啊，对我们这些救护人员、消防人员、医护人员的心理照顾啊，他觉得还是不够的。他说呢，我经常被人问这样的问题，说你疯了，把个几百万年薪的工作给放弃，去赚那个每小时18块钱，因为他起来的时候就是差不多18块钱嘛。他说对，因为我是想服务社会，我是要让我的生活中充满了意义。我觉得当他那个脚踏出去，离开华尔街，然后进到那一辆急救车上的时候，他一定是充满了满足感，因为是这样的，没有人逼着你从41岁一直做到55岁啊，对不对？你可以做一个礼拜啊，你可以做一个月啊，你可以辞啊。那么也就是说，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找到了自己的生活的目的，所以他不愿意离开。我又愿意挣那个每小时18块钱，我主要的目的是我要让我的自己的生活有个意义。但是呢，那一次那个十一岁的小女孩以及她全家被烧死这件事儿，给她刺激。她说：“看来我的承受力也是有限的。”啊，看到这么多的悲惨的事情有限，我觉得应该要注意的是我们这个行业里面的心理健康啊。因为他说啊，人的记忆是这样的，当你见到非常悲惨的东西的时候，当你听到喊叫，就听到这种救命的声音或者怎么样，一般都忘不掉啊，它就是刻在你脑海里面，尤其见到这些恶心的什么这些画面，就是你没有一个按钮一按就删了，那么你今天见一点，明天见一点，累积到一定的程度，哇，这个对人的心理是很大的呀。所以怪不得那个从前线回来的人有这种战后创伤啊什么的，确实是这样，你的记忆你抹不掉啊。
没错没错，他就这么说的。他说每天你碰到的，你想嘛，消防人员也好，急救人员也好，碰到都是血腥痛苦，残缺的这个残肢，有的时候说人的这个尸体啊，死了以后都支离破碎了，都变成一块一块的了。这个你想，对任何的人这种视觉上的这种冲击是非常大的。他说这个在脑海里头这个记忆是挥之不去的啊，有的时候闭住眼睛就看到这些东西，你想对一个人的心理的承受能力确实是一种挑战。而且他就发现急救人员很少从消防部门那儿得到心理健康服务，这个是他提出来一个挺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们的医疗保险计划通常不涵盖心理治疗啊，这个应该改善啊。这个尽管他认为他是做到了，就是他定期是去看心理医生的，因为他 他有钱啊，他是可以这么做的，他可以逃离城市，他可以认为自己快要崩溃的时候，他可以跑到自己的小木屋，跑到郊区去度个假什么的，他这个假期用完以后，他可以我不要薪水，我也不上班，他可以拒绝加班。但是有很多职业的消防员，他们是靠这个收入养家糊口的，他们没有办法不去做这些事情啊。所以呢，这工作确实非常辛苦啊。他自己也感觉到，他尽管这个经济条件已经做到财富自由了，但是他说我比我们其他同事都已经好了，但是我觉得他们应该享受到这个政府所提供的这个医疗健康服务的这个保险啊，这样的话就可以让他们走得更远，让他们的这个就是在克服这些心理问题这方面呢，更容易坚持下去，增加他们的这个工作的韧性。否则的话呢，一个人有的时候可能就会崩溃啊。